好，各位学员早安，好，我是 Eric， 好，那这堂课是要跟大家介绍关于Microsoft Edge， 我们昨天在早上的 Keynote 上面介绍过在 Windows 10这个平台之后，微软全新打造的一个新的浏览器。那虽然这堂课讲的是这个标题上面写了 Microsoft Edge， 好，看起来好像讲浏览器，但是其实这个浏览器呢跟 Web 的开发息息相关。那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学员都也许很多人都是开发 Web 相关的应用程式，那甚至这个 Web 的这个平台，它渐渐已经不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浏览资讯或者是操作透过浏览器操作网站的一个形式呈现。现在很多的手机 APP 也好，或是行动装置的应用里面，多少都会有一些这个 Web 的相关技术。好，所以今天我们会从 Edge 开始，然后谈说，第一个从 Edge 的话，微软怎么看待Web 技术这件事情，然后对于各位学员、各位开发人员来讲，你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可以从哪些地方找到新的 idea？ 好 ，OK。好，那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现在台湾微软在我们四个主要的平台 Channel 9、MVA、MSDN 还有 TechNet 的网站上面，都会不定期的一直放很多免费新的这个相关的影片或者是简报啦、技术文章等等。好，那包含这一次 Tech Days 2015的所有的 session， 包含 Keynote 的录影啊，还有这个简报档，我们在活动结束后陆陆续续会后置上传，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我们这个MSDN 台湾或者 TechNet 台湾的粉丝团的消息，然后应该最快的话月底前，我们会在 Channel 9上面把这一次的课程的录影都上线。好，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些的话，我们三楼有 MSDN 台湾跟 TechNet 台湾的摊位可以去了解。好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几个方向来谈今天的主题。好，第一个当然先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就是花点时间来看一下 Microsoft Edge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浏览器，然后它在这个平台上面的影响，还有微软将来对于这个浏览器上面的一些想法。好，那再来就是我们面对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浏览器其实百家争鸣。好，那我们在开发 Web 应用程式的时候，好，那要考虑到新的技术，还有考虑到既有的应用程式的并存问题，甚至将来如果要 target 到更多的平台，因为过去十几年来，这个大家很喜欢写 Web 应用程式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它很容易跨平台，因为几乎所有的平台上面都有浏览器，所以我写 Web 应用的话，天生就是一个跨平台的应用程式。但是Web 它毕竟有它的限制，透过了 browser 也好，或者是它没办法存取一些硬体上面的相关资源，所以最近这几年写 mobile app 的风气当然是也越来越高。好，所以我们在看待这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的时代，我们作为 web developer 可以怎么样的来这个应应。好，那最后就是讲一下整个 Edge 它在处理这些 modern HTML 啊、CSS、JavaScript 的一些新的设计。好，那讲 Edge 之前呢，其实我想大家如果说这个已经开发 Web 应用程式很多年了，可能就是也许有些人更早，从90年代末期就开始有写一些简单的网站。好，那所以呢，好，大家画面上面首先看到的也许是很多人的噩梦，好，这个 IE6， 好 ，IE6 大家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的吗？好，如果在场比较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就这个 IE6 它是在那个2001年。距今现在已经14年前了，这个 Windows XP 上市的时候跟着 Windows XP 一起出来的。好，那当时的 IE6 其实它已经支援了 HTML4 的这个标准呢，其实在1999年就已经拟定了，我想大家应该听过很多次了。好，那因为那个时候对于 Web 只是把它当成资讯分享的平台，所以1999年 W3C 定完 HTML4 的规格之后，觉得世界太平了，所以再也不用去制定新的规格了。好，那所以当然也许有些朋友这个可能接触更早的什么 IE4 啊、5啊、5.5 啊，这个相当资深的前辈，那那个年代 网页标准都还很混乱，我们就不提那个年代了。那可是从当时当然W3C 这样认为，那微软来讲，当时的微软也认为说啊，这个 Web 大概就这样子了。好，所以IE6 的这个 team 做完 IE6 之后，基本上它就解散了。那你可以想象，在微软的内部，基本上就是以最小限度去 maintain 这个浏览器的功能，包含可能就是安全性的更新啊、漏洞的修补等等。但是对当时的微软来讲，就是 Web 已经没有继续要发展的这个必要了哈。那可是当然啦、啊，那个微软这样想，可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不同做软体的公司和策略哈。那当年这个在90年代末期一直跟 IE compete 竞争的这个 Netscape 哦，当然当时一些这个时空背景之下 ，Netscape 好后来没落了，但是它的程式码还有当初的一些开发人员重新组织了这个一个基金会 Mozilla 基金会来开始开发，将原本 Netscape 时代留下来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放到新的这个 Firefox。那当然了、啊，微软自己是做作业系统的，所以他当时觉得说 Web 啊，这个只是上网看看资讯啊，看看新闻网站这样子，就没有什么好发展的。应用程式当然是要在作业系统上面才能 run。那大家也可以想象，当时的年代，这个桌面作业系统几乎都是微软的天下哈。所以那其他的厂商，就是说在这个竞争关系之下，自然会想要去找其他的出路，所以陆陆续续开始有。像 Firefox 啦，或者说早期的这个 Google， 他们就会希望说把应用程式搬到 Web Platform 上面，因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跟作业系统的这个牵连。所以在大概2003-2004年的时候，这个 Google 啊、Mozilla Foundation 还有当时 Apple 都有这个在筹组一个工作小组，叫做就是 What， 就是 Web 的那个一个新的 Web 技术的工作小组，然后这几个公司开始研发就是新的一些 Web 技术。好，那当然就是说随着这个 Web 的随着应用程式陆陆续续很多应用程式开始在 Web 的这个 Platform 上呈现之后，当然新的标准慢慢在又开始往前推进了。好，所以这时候当然微软就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序里头6-7其实隔了非常长一段时间，就像我讲的，当时团队都已经解散了，所以没有人在开发。那后来当然觉得这个 Web 又是另外一个新战场，所以重新的开始 pick up 起来。所以一直到了大概2006-2007年末期到2008年开始，就是到了这个 Web 这个浏览器百家争鸣的时代，尤其 Google 自己又做了一个 Google Chrome， 然后虽然 Apple 一直在它作业系统上面有这个 Safari 的浏览器，但是我想绝大多数人真正非常常使用 Safari 的浏览器的原因，都是因为 iPhone 的诞生，这开辟了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好，那从此之后，其实这个技术就已经就是一直发展下去，再加上当年从2004年开始，这几家大公司开始拼命推，开发人员也开始往这个 modern 的 HTML 的东西开始走。好，所以这个趋势其实已经不可逆了，就是说Web 的技术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延续。好，那当然微软也不可能这样子永远就是把自己关起来不看。好，所以从 IE8-IE9 然后开始，其实浏览器的更新的速度就加快了很多。那后来当然行动平台又是另外一个因素。好，所以我们的 current stage 到2014-2015年的时候，基本上好，这个以 Windows 平台来讲， IE 已经到了 IE11。 好，那大家应该这边我再这个稍微提一下，就是之前其实我微软已经有宣布过了，就是说将来 IE 不再像以前一样会有什么 IE8、IE9、IE10、IE11 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版本。从 IE11 之后，永远 IE 就只会有 version 11。但是它的 kernel 就是 IE 里面的那个引擎，显示的引擎啊， JavaScript 的引擎，其实它是会一直 update， 透过 Windows update 或者透过其他的 update 去 update。所以基本上大家也不用期待会有 IE12， 基本上就是 IE 的版本 版本就会停在11，但是它里面的核心显示 Web 的核心其实会一直更新。好，那这个是在这个今年以前的状况，大概是这样。所以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这个从 IE6 的这个时代2000年初期开始写这个 Web， 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因为可能电脑的这个作业系统的问题，或者是使用者的操作习惯等等，所以大家对于 IE6、7、8有非常多的这个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讲，但是我们今天不要提那个说好不提这个 IE6、7、8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向未来的时代迈进。好，那这是过去的状况。过去大家用网页浏览器，我们看到2010年之前，其实大家用浏览器的习惯都是在桌面，我们有台桌上型电脑或是笔电。好，可是现在的世界其实已经不是只有桌上型电脑，不是只有这个笔电了，还有平板啊、手机等等，好，不同的device。那至少从微软的这个未来的展望来看，好，我们就是说未来会 target 的目标的平台会越来越多，从 PC 出去。好，原本好，微软是这个做这个，因为 Bill Gates 创办微软的时候，目的希望说家家户户都有一台 PC 嘛， PC 可以帮大家做很多事情。但是到这个时代，这个 slogan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大家都有 PC， 或者是大家用来做事情的装置其实越来越多，所以当然改变了。像我们新任的执行长其实也有新的 vision， 那我们希望说将来在所有的 device 上面都有这个微软的软体在。所以光从微软自己的 vision 就有很多很多 device 的可能。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友商，很多很多竞争对手，其实大家都是在这个装置层面上面会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平台呈现。好，所以浏览网页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是只有停在我今天坐在电脑桌前，然后用着键盘、用着滑鼠来操作 Web 了。所以Web 已经变成是一种你可以想象它的应用的层面是非常非常的广。那有的人可能是用触控的方式操作，有的人可能是用手势、声控等等。好，所以浏览的体验非常大。好，所以过去几年，好，很多很多的这个软体开发商也好，或者像微软，好，我们自己也不断的在推动这个 responsive web design， 好，就是至少我们在 UI 呈现上面，因为大家的装置越来越多，有各种各式各样的解析度，各种的这个操作方式，所以我们希望好，大家不要过去可能2007、2008年的时候还很单纯，只有 PC 跟 mobile， 好，所以很多人会写一套 for 这个 PC 用的那个 web 版本，一套 for 智慧型手机的版本，好，但是可能当时做这决定的时候，智慧型手机可能也才刚起来，或者是当时很多更多的是 feature phone， 所以很多人会做比较简化版的Mobile Web 给手机用。但是随着智慧型手机现在越来越强大，所以那个也许使用者已经不再喜欢使用这个已经这个被这个精简过功能的网站，所以为什么 Responsive Web 重要。好，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过去在 PC 上面你可能就是人在用的时候才会连上网路，但是你在行动装置上面基本上就算你手机关机，你可能也是保持 online 的状况。那 web 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改变？那甚至现在大家都知道各家的这些浏览器背后的商业公司其实都在做一些语音助理啦，或是人工智慧的东西。对微软来讲就是 Cortana， Apple 有 Siri， Google 有他自己的Google Now 啦等等。所以操纵的方式可能也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新的时代，我们在做网站或者说设计一个浏览器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考虑到的是比以前更多的状况，包含所谓自然用户界面，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过去浏览网站只有键盘跟滑鼠，使用者只会 click。 好，比方说以前这个大家设计一个按钮或者是那个一个连结的时候，以前都很爱写点击这里。好，那问题是你现在是用手操作的话，所谓点击是什么意思，或者按这里是什么意思。好，所以很多很多的操作不只是功能的设计，还有包含你提示使用者的这个操作都会有很大的改变。那行动装置的话就有电力问题。好，那是不是能够考虑电力的状况来自动调整。好， 那当然其他的一些安全隐私啊，当然是会有更多的议题，因为过去桌上型电脑很单纯嘛，但是你现在在行动装置上面可能有更多的个人资讯或者是安全隐私的问题。好，那大家刚才看到我们这样一路发展下来，好，那等一下我们会谈说这个 IE11 好，为什么今天微软要重新做一个 Microsoft Edge 而不是做一个 IE12 好，然后来做这件事情。好，最主要有两个面向，就是第一个 IE 这个浏览器的程式的包袱太沉重，它当年设计的时候，其实对微软来讲，它就是一个桌面作业系统的浏览器，所以当时很多的设计，很多底层的元件都跟 Windows 作业系统绑得非常的深，所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使用者不升级作业系统就很难升级浏览器，好，比方说为什么 Windows XP 只有停在 IE8？ 好，因为IE9 的很多设计用到了比较新的一些 .NET 的 framework 的一些元件，那这些只有在 Win7 以上的平台有，所以像这样子作业系统一升级或是不升级，就会影响浏览器的这个操作，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就会造成浏览器就不能塞白塞，就是我今天想要在电脑同时装 IE9、IE10 不行，你一升级 IE 一定要就是都是 IE10， 所以呢。后来就加了很多的这个额外的处理，比方说，因为不能side by side嘛，我有这个 IE9 升级之后变 IE10， 甚至 IE10 后升级变 IE11， 不能side by side的状况之下，好，那微软只好做一件事情，叫做相容模式。好，那各位可以想象，就好像是那一个浏览器的应用程式，它一直在保留过去相容模式的程式嘛，那你可以想象这个 project 会。如果再往下去的话，如果微软再做一个 IE12， 它是不是又要把 IE11、19、8、7、6、5、企业可能还希望支援到 5.5， 不知道。好，那这个包袱永远都存在的话，那当然这个 IE 会越来越难去 optimize。而且另外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 IE 设计的是否这个桌面应用程式来用，它没有考虑到什么省电啊，没有考虑到我们刚才讲的很多很多的层面。因为当年他设计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么丰富的装置环境，所以这为什么要重新做一个 Edge？ 好，就是我们好面对重新思考到底使用者是怎么样在做 Web 的浏览，好，所以重新设计了这个Edge， 好，然后当然他做了一些整合，好，那这边的话，好，我就简单几个 demo， 好，昨天的 Keynote。比较没有时间跟大家完整的讲，这边我就做一些示范。好，我先把萤幕切过来。好，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Edge 的浏览器，基本上你只要升级到 Win10 之后，好，这个就内建 default 的浏览器，当然就是 Edge。好，那 Edge 这浏览器在所有的 Win10 的平台，所以将来 Windows 10 Mobile 好。如果 有些人已经假设你是用 Windows Phone， 然后你有升级这个预览版本的 Windows 10的话，你也可以发现上面的预设浏览器也是 Edge。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 Edge 呢，好，它当然有一些个人化设定，我先把它调成预设的状况。好，预设状况大概是这样。好，那你看到我一打开之后，画面上面有一些资讯，好，有一些像天气啊，或者是运动赛事、新闻等等。好，其实这个。就是微软现在三大目标里面，其中有一个叫做 More Personal Computing。我们希望说这个以 Win10 来讲，我们希望说它更能够让在你决定要做什么事之前，可以帮你做一些推荐，或者是就是说分析你的行为，可能不只是推荐，可能是帮你整理你的清单，整理你的档案的列表等等。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的就是Edge 浏览器其实会一直不断的学习你的操作行为，你平常浏览的网站，然后你的所在位置，像他知道我在台北，他这边秀的天气资讯就不会是什么高雄啦，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天气资讯，因为他知道我在台北，所以他秀的是这个。好，然后他可能会推荐一些当然这个是跟微软 MSN 有签约的一些这个媒体，他可能会分析你经常浏览的媒体 channel 啦，然后你浏览的新闻等等，好，所以他会去推荐你一些新闻内容。好，那当然我因为我这台电脑这个昨天刚升到另外一个版本，然后所以它像一些你最常浏览的网站，它其实好应该会显示在这个区块。好，所以这个是第一步，好，就是说开启一个新的 tab 的时候，好，其实会有这样子的设计。那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设计的话，还是可以设定把它关掉。当开一个新的 tab 的时候，好，你可以选只要留 top site 或者是完全空白的这个空白的页面，只留下这个 search bar。 好，那我们昨天看到一个，开一个新 tab 就出现了，最常，所以就大家就知道我最常上的就是 Facebook。 好 OK， 好，那昨天我们看到了就是像这样子一个浏览文章的网站，我想很多的新闻网站啊，或者是杂志的网站，它可能都会像是这样。那当然做这些网站的话，它当然会放一些 banner 啦，放一些广告来比方说增加一些收入。好，那我们这样打开之后，好，那如果说我觉得这篇文章我想要花很多时间来阅读的话，那我就可以，我们这边就快一点，好，就是可以开启阅读模式，好，然后它会比较focus。 好，那其实阅读模式这也不是坦白说也不是 Edge 独有的，其实现在所有浏览器大部分都有这样子的模式。那为什么我特别要提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希望你的网站资源这样能够在这种阅读模式上面做比较好的资源，因为 有一些网站使用者可能按了阅读模式之后它的 content 会跑掉。好，所以如果说你希望你的网站在这种阅读模式，不管是不是在 Edge， 好，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你在其他平台的道理其实是一样。你的 HTML tag 有没有好好的标记？比方说，像这样 title 的 tag， 理论上你应该就用 H1 或 H2， 好，那当然根据你的阶层，你不要因为说因为我这边用个 div， 然后我设一个 css， 把它字放大变粗，反正一样有标题的效果。但是你可以想，很多这种自动分析网页啦，或者是我们讲最简单的搜寻引擎的最佳化，其实他们在分析你的结构的时候，当然都会根据那个开发者设定这个 content 的重要程度。好，比方说 title， 你用 H1 H2， 那当然对于这些分析网页内容的工具来讲，它都会比较这个认为说是比较重要的部分。然后你的段落分页是不是用 P， 好，所以它会，然后每一个 section， 好，每一个小节是不是用那个一样 H3 H4 去区别，好，然后段落就是 P 等等。好，所以如果你好好的善用这些HTML 的 tag， 然后让你的文章是有意义，甚至 HTML file 还设定了更多，有 article tag， 有 section， 有 aside。 好，所以其实为什么好这个一直不断的鼓吹 HTML file 啦，或者是写标准的 HTML， 其实是对各位的 web 是有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好，那不只是那个搜寻引擎的最佳化，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分析网页的工具会帮你更多的忙。好，那刚才一样，我们看到浏览器可以设深浅嘛，好，目前的话就可以设深浅。那当然一个是你的习惯问题，二来当然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你在夜间比较灯光比较昏暗的地方，你可能希望是这种深色的背景。好，那 reading 我们这样的阅读模式其实也可以，好，包含这个背景。好，你看就是说哪一种方式，这个都可以客制化，然后字型的大小也可以去做调整。所以这是阅读模式，那这是使用的情境，但是对于开发人员来讲，重点就是要把你的文章的 HTML tag 标好。好，那阅读模式有另外一个支援功能，就是如果这个文章非常的长，你可能上班前只是看到标题，然后你觉得想要在通勤的时候看一下或者什么，那也许通勤的时候不想接网路或是没有网路的状况，那你可以按下这边右上角有一个星号，我看调成 light 会比较明显。好， 这边有个星号，你点下去的话，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加入我的最爱，另外一个就是阅读清单。好，所以加入阅读清单之后，你这边当然标题可以自己改。加入阅读清单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没有网络的状况之下，好，把你开启一个，你开启 Edge 的时候，好，然后你打开这个 list， 就会在你的这个待阅读的清单里头。那即便你没有网络，好，都可以把这个文章看完。好，那这边的话，我就不特别示范切断网络，因为我怕等一下现场会有一些奇怪的状况，所以。好，阅读模式除了可以直接看之外，你也可以把它加入到阅读清单，好，就是这个 star。 那当然 star 也 本身也有这个我的最爱的这个 favorite 的这个功能。 好，那除了阅读之外，好，那假如说我今天可能是在开发的过程中，或者是我今天简报看到一篇文章很不错，那我想要把这个文章做一些笔记或者是分享给我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 Edge 的有一个笔记的功能，好，我们在工具列，其实工具列 很精简，很单纯，只有几个功能。好，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做一些 note， 好，那这边有比较细的笔或者像荧光笔的这种效果。那当然我现在是用滑鼠操作，好，如果你是平板电脑的话，有触控笔，好，那你就可以做更多的笔记啦，或者是写什么字，或是只要裁剪某一段。好，那你弄完，那或者是这边加一个 note， 好等等，好，那你都可以把这些东西处理完之后呢，好，如果你是个人要收藏的话，你可以 save， 好，储存，然后它就会。看你是要存在 OneNote 里头，还是阅读清单，还是我的最爱，好，那或者是我分享出去，所以他会用我们系统内建，因为 Edge 本身也是一个通用 Windows 应用程式，好，那所以他分享的这些功能也是结合你系统里面其他的这个通用 Windows 应用程式，好，所以你可以把它寄出去，或者贴在 Facebook， 或是收藏在你个人的 OneNote 里头，好，因为我系统里面现在装的是这三个。应用程式可以接收别的分享，好，好，所以有这样子的笔记的功能可以储存下来，好，所以我储存下来之后，我刚才是把它放到阅读清单，好，所以你看到我这边的阅读清单就会是我刚才做好笔记好的这个简报的效果。好，那这个是一些 Edge 的操作。那当然，因为台湾的那个这个 Windows 10还没有这个 Cortana 的这个相关的服务，好，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看一些国外的 demo， 它可能会示范的，像是你今天圈选一段文字，按右键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 Ask Cortana， 就是请 Cortana 帮你去分析说这个单字或者这段词有什么相关的内容等等。那但是因为在台湾的话，我们没办法做这样子的 demo，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阅读模式啊也好，或者是阅读清单做笔记，这些都是比较操作面。那对于开发人员来讲，要做的准备就是好好的用 HTML tag 把它文章内容标好。好，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好像这个整合 Cortana， 就是在如果支援 Cortana service 的国家就可以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好，那所谓的无缝体验当然是指说在所有的这个 Windows 10的平台上面，好，都将来都会是 Edge， 好，所以有可能Xbox One 将来升 Win10 的时候，上面的 browser 也是 Edge， 然后甚至大家看到的一些 HoloLens 啦、Service Hub等等，他们的 browser 都是 Edge 浏览器。好，那这个，也许很多人会问说，我现在所在的环境就是在企业内部开发，那我很多的既有的应用程式，假设我没有时间或者还没有办法，各种的原因没有办法去改，那万一 Edge 不相容怎么办？因为我们讲了 Edge 是全新打造的，它不会有以前的这些IE10 啊、9876这种 以前的包袱。所以在 Win10 的桌面版，特别强调是桌面版呢，我们还保留了 IE11。好，那 IE11 本身它就有相容模式，所以它可以去处理啊。所以当我们今天开一个网站需要这个用到 IE11， 好，这个TEDx 还有其他课，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认识如何用 Enterprise Mode 或者是一些管控的方式设定，当这个使用者开启这个企业就是你内部的网站，如果这个网站呢，它不是用新的 Web 技术写，它可能需要很多像 ActiveX 啊，或者是需要相容的环境，就是那 code 可能已经十年没有人改了，它用的 HTML 跟 CSS、JavaScript 可能都是非常旧的规格了，所以你可能需要说，那我浏览器可不可以还继续有相容？好，所以我们保留了 IE11。那或者是除了企业内之外，我们一般身为一个消费者或身为一个使用者，在用一些公开的网站，也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好，最多的例子就是在网络银行。好，因为网络银行依照现在的机制，好，这个台湾的大部分网络银行机制就是要这个读取晶片金融卡嘛。好，那读取晶片金融卡这件事情，当然它就是要透过一些原生的元件来操作，所以过去在 IE 上面就是用 ActiveX 的方式。所以开启这些网站的话，就会提示这个使用者要用 IE 来开。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如果遇到这些网站会怎么样。好，比方说我 H， 我们在昨天我在 Keynote 上面示范的是，如果开一个网络银行，像国泰世华银行的话，它就会秀说，需要用 IE 来开。好，所以我们保留了 IE， 可以让你继续相容既有的 application。好，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企业内部的网站，比方说，我现在假设，因为我有连 VPN， 好，假设我连公司内部网站，好 ，HR Web 一样。好，那这个的话，因为我这边有勾选，因为你可以看到。企业内部网站的话，你可以勾选说以后直接 key 这个网址的时候，是不是 automatically 自动打开？所以刚才我一 key 完网址，它直接帮我开 IE， 好，没有，就是没有再叫我点，因为我这边勾选。好，如果你没有勾的话，那就是你还要再点一下，好，来开。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透过这个，比方说企业的 IT 人员他来管理的时候，他设群组原则，然后就是指定说。这些网站，哪些它有个清单，说哪些网站要用这个 IE 来开。那到 IE 的话，还可以设定说，是要用 IE 几的模式来相容，这是 IE 本身的 Enterprise Mode。但是 Edge 本身就不去处理这些相容性的问题。所以当然一个很快的答案就是，这我也蛮常被问的，就是说在 Edge 之下有没有写原生元件的方式？现在没有。对，我只能说现在没有。好，那为了安全性啦，为了这些跨平台的体验，好，所以现在如果你需要写，真的需要写这些原生的元件，好，就是请你就是相容回这个 IE11， 不然就是用新的这些 HTML5 的技术看看能不能做到以前你想做到用原生元件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才看了一些 demo 呢， Edge 的出来的原因当然就是希望可以为 Windows 10的平台最佳化。好，那为什么要做成 UWP 的 app？ 两个原因。好，第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可以跨所有的 Windows 10 device。好，我们昨天讲了嘛，如果你要写一个 application 然后跨所有的 Windows 10 device，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成 UWP 的 app。 好，所以 Edge 它本身就是一个 UWP app， 所以它当然跨平台跨所有的 Windows 10 的平台都是非常容易。好，那另外一点，它变成一个通用 Windows 应用程式之后，它的更新就是透过 Windows Store、Windows 市集来更新了。所以，我们前面讲为什么以前 IE 跟作业系统的升级绑这么紧，就是因为它跟作业系统的底层绑太紧了。所以呢，你作业系统升级 ，IE 就升级；要不然就是作业系统不升级 ，IE 就不能升，或者只能升到某一个版本等等。未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好，我说是 Edge 了，Edge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它就可以透过 Windows 市集一直不断的 update， 一有漏洞啦，或者说要有新的功能，支援新的功能，它就可以不断的更新，那不会这个影响到作业系统本身自己的升级。好，所以当然 为未来做好准备，其实最重要的就只有第一句话了，就是说 IE 有太多的包袱，因为要为了向下相容，所以它的 code base 啊，或者说跟作业系统绑的层级非常的深，其实就是为了要这个除了这些新的目标要去达成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要跟这个 IE 的包袱做切割，这样子 Edge 本身的效能才不会受到这些引擎的拖累。好，那 Edge 呢？好，我们再看就是 Edge 本身的这个 HTML 引擎到底做了哪些事情。那在 Edge 重新打造一个浏览器引擎的时候，微软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 browser， 好，这在2015年做了一个新的 browser， 但是用户各位平常用的网站可能都是好几年前以前写好的，好，再怎么新也是今年之前写好，或者是在 Edge 出来之前写好的。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全新的浏览器，然后都是完全不用管过去的一些这个部分的话，那对于使用者来讲，他会不想用这个新的浏览器，因为大部分他用的网站可能都不能够使用啦。可是另一方面，这个我们今天既然打造了一个新的浏览器，当然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支援越来越多的这个新的 Web 标准，速度可以加快。那对于开发人员来讲，我们过去很多不能够用 JavaScript、不能用 HTML 做的事情，我们希望在新的浏览器平台，当然都能够满足这些开发人员的需求。比方说，10年前如果你要在网站上面播个影片，你要嘛就是 Flash， 要嘛就是 Silverlight 可能还没有出来，2007，好，你可能就是要用一些 plugin 的方式才能播影片，才能够画 2D 的画面，画这些图片啊，或者声音等等。但是现在基本上这些事情都已经可以很单纯的用 HTML 跟 JavaScript 来完成。好，所以呢 发生一个什么问题，这样的考量之下，其实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好，这是桌面环境的一个网站，这是一个 sample 啦，美国的一个旅游度假的网站。它在桌面环境上面呢，它其实设计的时候，它对于所有浏览器它都设计得很好，版面都没有问题。细节不用看，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网站它在跨浏览器上面做的蛮好。好，可是到了 mobile 的时代，好，过去 Windows Phone 7也好， Windows 8也 好，上面的浏览器还是 IE。那这个时候产生了几个问题。好，我们看到在 Firefox 的这个部分，它并没有为它 optimize， IE 的部分也没有。好，这个理由是什么？好，是当然，中间这个写的是 Safari， 好，为什么大家都可以猜得到？就是 iPhone， 好，这个2007年、08年之后 ，iPhone 带起了这个行动装置上面浏览网站的一些这个趋势。那很多网站开发人员想说啊，当时我的网站在手机上面要能看的话，我只要满足 iPhone 的使用者就好了，所以它的 code 啊，它的 JavaScript、CSS 全部都是，只要是 Safari 能相容的就好了，或是 WebKit base 的 code 能相容就好，所以它就做成这样。所以对于像 Firefox 也有在这个行动装置，尤其原本在 Android 前一阵子在 iOS 上面有 preview 了。那像 Firefox 像浏览器在行动平台上面浏览的时候，结果它还是吐给它桌面版的网站，所以当然浏览体验没有这么好。那 IE 也不用讲了，因为可能更多的网站开发人员根本就不管Mobile IE 的存在。所以曾经有一篇国外的文章了，这个是当然是社群里面写的，就是说其实过去2004年的那个时候，大家都骂很多的开发人员都只写 IE6 only 的网站。那其实到了2010年之后，其实有一些人开始嘲讽，就是说越来越多开发人员只写 iPhone only 的网站，就是因为可能从网络上面抄来的这个学习来的程式码，或者是看到的一些范例码，可能都是因为 iPhone 去写的，所以导致会有这样的因素存在。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使用者就是在这样新的浏览器，可以就既能够追寻新的技术，又能够像这种现在的一些现况去并存。好，所以简单讲，我们就好吧，就是刚才讲的不要再用 IE 了，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新的。好，那 IE 这是 IE 时代的浏览器，就像我刚才讲的，好，它的引擎里头其实从 即便是 IE 11，它里面都包含了这么多的这个浏览器引擎，所以为什么你今天可以，然后企业内部我用 IT 的这种群组原则派下去，我可以命令这个 IE 11用 IE 8用 IE 7来看，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就有 IE 8 IE 7的引擎嘛，好，所以当然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好，然后当然可以，它还是原本就有 ActiveX 啊这些Native 的扩充套件的原则，好，但我们希望未来IE 11就保留这些吧，你就继续保留，但是 Edge 我们要做一些新的事情，所以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增加新的标准，所以非常非常多。好，那这边我们昨天在 Keynote 上面也提过了，我们在这个 Modern IE Modern.IE 的网站下面，我们就有列出目前 Edge 团队正在这个思考，或者是已经正在开发了，正在下一版的 Edge 可能就会推出的一些功能，每一个功能它都会有进度。那除了有进度之外，你还可以自己去 vote， 所以像我之前有 vote 过一些 standard， 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以这个就希望可以在更快的版本中看到。结果当 Edge team 决定要做这个功能之后，他就会发信给所有之前投票过的人说，我们已经把这一项功能纳入考虑了，你可以回到这个网站上面去看每一个这些新的技术是不是都能够 support。 所以像这边我们看到 HLS HTTP Live Streaming 其实最早是从 Apple 提出的，它在它的iPhone 上面的 Safari 可以去用这个 HLS 的方式看串流直播，但是当然在这个五六年前全天下只有 iPhone 的这个浏览器资源这样子的串流格式，那因为它变成它某种程度上因为 iPhone 的关系，因为 Apple 的关系，变成了也是蛮多的媒体串流的供应商开始使用这样子的标准，所以 Edge 也从善如流，所以支援了这样的格式。那当然除了是一些这些因素考量之外，更多的是 user 的 feedback， 希望在 Edge 上面可以支援。所以为什么前一阵子有一大堆新闻都会说，这个为什么 Apple 的发表会可以在 Edge 上面看，主要就是因为 HLS 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关心 Edge 到底支援哪一些进度，或者是你很希望它赶快支援某一些功能，比方说现在 JavaScript 已经进展到 ES6 或是 ES2015， 你希望 ES7 的时候的一些功能可以赶快进来，你也可以去 vote 去发挥影响力。所以在这样子的改良之下呢，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追这个去相容新技术嘛，所以同样的网站用 Edge 浏览的话，它就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体验，就是会接近 iPhone 的这个效果。好，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说，也许很多人这个在做网站的时候会怕，每次一有新的浏览器来就会很头痛，到就是说我又要处理一次相容性问题了，或者是说这个为什么我的网站永远不能够相容新的浏览器？好，其实我这边就列几个方向，可以让大家去了解说，你怎么样去开发网站，可以减轻你一直在相容新浏览器。因为现在基本上不只是微软 Firefox 啊，然后 Google Chrome 啊 ，Apple 的 Safari， 其实大家一直不断的在更新浏览器，你几乎很难去抵挡说叫浏览器不要再往前进了。好，所以那我们就想说，其实很多网站都已经开发了10年或者 好多年，其实是个时候可以来开始重新调整开发方式，包含思考到底是哪些 user 是怎么用我的网站，就算是企业内部使用者可能也 不再只是用桌面的电脑来操作，他可能还会用平板，可能会用手机，所以一样可能会面临到这些多装置的需求，或者是更新颖装置的需求。所以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让我们的 HTML 的文件是永远是保持它是 standard， 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第一行一定要是加上这个 Doctype HTML， 当然我知道这个已经很多人都做得很好，但是可能都是什么 HTML 4.01 啊，或者什么 XHTML， 那大家都知道那个 Doctype 的宣告都乐乐等非常长，所以其实你只要写成这样子Doctype HTML 又好记，你不用再去 copy 别人的这个 Doctype， 直接就可以 key 出来，所以 它让你的 HTML 的 size 也可以稍微做点减少。好，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跟浏览器说我写的 code 是相容新的标准，好，甚至未来，好， W3C 已经决定了，就是说以前在什么 3.1、3.2 然后 4.01 的时候，那个每一个 Doctype 都长得不一样。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使用者哦，开发者要一直不断的去改那个 Doctype 也很辛苦，或者说他那个乐乐等非常长，所以决定未来我们要说一个 HTML 文件是 standard， 就是这一行就好了。那所以你有了这一行之后，当然你要在现在新的浏览器上面使用一些 HTML5 新标签啊等等，都会变得就是相容性的问题就会减少很多。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有一些网站很喜欢在它的开头加上这个UA compatible 的 header， 那后面可能就是说我就锁定这个 IE 只用 IE7， 锁定这个 IE 只用 IE8。 那各位可以想象的一种情境是可能当年 IE8 出来的时候，2008-2009年 IE8 出来的时候，有一些公司的网站或者有一些网站他想说我可能没有时间改成 IE8 相容，那我就先把浏览器先锁在 IE7 好了，所以我就加了一个这个 UA compatible 的这个 header， 然后跟浏览器说，好，请你就是停在 IE7 的这个模式去显示吧。好，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演进，可能过了好几年，交接给另外一个新进同仁，或者交接给其他同仁，那他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说他的 HTML 里面是有这个表头，所以他会一直觉得为什么我的很多这个，比方说微软啊，或者其他社群跟我说这个功能在 IE9、IE10 可以用了。我现在客户用户的确也是 IE10、IE9 啊，为什么就不能用？好，结果都没有想到说，就是因为在 header 上面加上了一个UA compatible。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哈，这个 UA compatible 到底造成什么影响？很快的一个 demo。用哪一个？用这个。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简单的网页到底它长相是什么。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div 的 box， 好，然后呢有一些CSS， 好，然后我就用有一个渐层等等。好，我这边第一个 background 是 blue， 好，然后后来用一个 CSS3 这个渐层色的方式。好，我现在把它 run 起来，那我们就不要直接开。好，我在这个 IE11， 因为 IE11 本来就支援渐层的颜色，好，所以建成这个部分没有关系，这是 CSS3 的部分。好，但是如果我今天就是加上像我刚才讲的 UA compatible 的这个 header， 然后呢后面我就叫它 emulate IE7。 好，我先不要，我重开避免它 cache， 再开一次。好，大家就看到我一样的 code， 我只是有没有那个 header 的差别，就让 IE11 没办法去认识 CSS3。 好，其实 IE11 本身它是可以做 CSS3 呈现，可是因为你加了那一行。好，所以呢除了你去 trace 你的程式码之外，你也可以用一个方式，比方说 F12， 好，你用 IE 的时候 F12 有一个这个开发者工具，你可以看到现在浏览器到底是用哪一个模式来显示网站。你打开，你用 F12 开启开发者工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会告诉你现在这份文件是用 IE7 的模式去设定。那当然 IE7 就不支援 CSS3 嘛，所以如果你的网页写成这样， 好，我们刚才唯一的差别，好，就是把这一行扣反注解掉，好，就是有了这个。好，你说，不是跟我讲说 IE 10之后就有这个建成的这个资源了吗？那我现在都 IE 11了，哦，还是不行，哦，然后就开始 IE 烂啊，微软烂啊，哇哇哇哇，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注解掉，好，重新开。好 ，IE 11本来就是可以做这些好新的功能。好，那你看 F 12的时候，你看到，好，它就是用最新的这个引擎。所以我们会建议说，现在你在写网站的时候，就不要再加上这一行扣了。好，这个是当年的一些历史因素。好，那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状况，比方说真的有另外一种特殊情形，就是因为可能企业的一些群组原则，可能今天不是开发人员问题，是企业的 IT 可能早多年前就设定了强制某些网站或是强制用户的这个 IE default 就是要 IE 7 IE 8，那你为了确保用户的这个浏览器引擎要用它最新的，只有一种情况我们才会建议你说，好，如果你真的不得不加，那你加的时候，你后面设定请把它改成 IE 等于 H， 原本是什么 Emulate IE 7啊，或是 IE 7 IE 8 IE 9 whatever， 你真的要确保这件事情的话，那如果你问我本人的建议，我是说最好都不要写这样的 header， 但是如果你在那样特殊的情况之下非写不可的话，我会建议就是那你就把它设成 H，就是所谓的这边的 Edge 不是 Microsoft Edge 啊，指的是最新版的 IE 引擎。好，所以你不得不写的时候就是这样。好，所以这是标准文件模式的好一个问题。好，就是说我们刚才我没有特别 highlight， 就是我们第一行一定是这个 Ductype HTML， 好，很快的复习，然后不要再用 Compatible 的表头。好。好，那再来就是说减少外挂程式。好，那 Edge 以前会用外挂程式是因为 HTML 标准1999年就定好了，所以那时候对于多媒体啊，对于新的一些技术的那个资源没有这么快，所以大家用了很多的元件来做。那第一个，如果你的网站，当然现在浏览器可能很多都会内建 Flash， 可是如果你的网站在用的过程中还要使用者另外去安装一个 plugin，大部分的体验都不太好。好，那先不要说这个体验的问题了，如果今天在行动装置上，你根本就不可能有装 plugin 的机会。好，所以你真的要做这些处理，其实很多的东西只要你去研究现在 HTML5 的技术，很多的像 2D 3D 的绘图啊，存取档案，播放多媒体档案等等，好，都其实在新的标准中都已经 support 了。但是当然像我讲的，如果真的像是读取晶片金融卡这个新的标准还没办法 support 的话，还是要去做处理。好，那当然有一些这个网络上面有一些文件，它可以教你怎么样去先优先使用没有外挂的程式体验，然后真的不行了我才 fallback 会去用这些外挂的程式。那或者是你用的 JavaScript 的 framework 要比较新，因为有些旧版可能也是十年前设计的 JavaScript framework， 它没有这么多支援 HTML5 的规格。好，所以这部分我先节省时间，我就不 demo 了。好，因为比较重要的是在这边，所谓的避免判断浏览器版本，就是过去 IE6 IE7大家知道那个时间很长嘛？哎，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时序 ，IE 六到一起很长，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写这个 JavaScript 的时候，会去在 code 里面写说，如果用户是 IE 六的话，我的 AJAX 我要 AJAX 呼叫的话，要去 new 一个 ActiveX object， 然后其他的话我就直接有原生的 ActiveX AJAX 的元件可以用。好，在那个年代可能适合这样子做，那可是像我刚才讲的。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管你用哪一家浏览器，IE 当然我们知道 IE 是11，可是你知道 我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哦 ，IE 永远都会是十一，里面的核心会一直不断的改，好，所以它后面的那个版号会有一直，就尾巴的那些 minor 的版号会一直增加。你会记得住你的 IE 的完整版号是什么吗？好，就算你现在用 Safari， 你用 Chrome， 你记得住你现在系统用的 Chrome 是版本是多少吗？好，所以其实，在现在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去判断 user agent， 就是说，用户到底是用什么这个浏览器来这个 access， 尤其是user agent 这个表头基本上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玩烂了。好，那就是因为开发人员啊跟设计浏览器的厂商有各种的斗法，好，所以其实你可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研究 Chrome 啊、Firefox、Safari 还有 Edge、IE 十一送给 server 的 user agent 的字串长成什么样子。那个 Edge 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会在尤其是在 mobile phone 上面的 Edge， 你会看到 user agent 里面还有写到 iPhone， 写到那个 Chrome、Safari， anyway， 反正就是大家都是尽可能把一些字串塞在 user agent 里头。所以第一个，你光从 user agent 去判断这个浏览器已经失真了，而且其实我今天写一个网络爬虫的程式， user agent 的这个 header 是我自己可以塞任何的值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值没有太大的意义。好，所以过去我们，好，过去我们在写这个一些 JavaScript 应用程式，比方说在 IE678 的时候，它要处理一个按钮的 event， 它必须要用 attach event 的这个 method。好，那其他标准的 W3C 是用这个 add event listener。好，所以过去呢，有一些人的写法会写成这样。就是判断 navigator user agent， 然后是不是 IE， 他甚至还不是判断 IE678 哦，他还就直接看这个 user agent 里面有 MSIE， 哇，视为这个万恶之首，所以就直接呼叫 attach event。但是重点是 IE9 之后就 support add event listener， 所以你这一行 code 也会让 IE9、IE10、IE11 去呼叫 attach event 这个 method。9的时候还可以，10跟11的时候已经 deprecate 掉了，所以呢又会造成另外一批这个没有改 code， 然后他就把他的程式码丢到 IE10、IE11 上面去run， 然后哇产生错误，又是 IE 烂啊、微软烂啊，在下面这个省略数千字，对，所以真正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你不要根据浏览器的版本或是浏览器的这个 user agent 的名称去判断你到底该做什么事情，而是今天你既然要用 add event listener， 你就应该直接去判断到底有没有这个物件存在。好，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就是改成我去判断这个 btn 物件下面有没有这个物件，如果有我就直接呼叫嘛，没有的话我才去呼叫 attach event， 因为没有我就猜它可能是用 IE678， 有的话那我当然就直接用，因为这边是反过来嘛 not。如果没有这个物件的话，我才去呼叫 attach event， 有的话我就直接。好，所以那这个是这个比方说一般我们常见的处理按钮的这个 event 的 code。 好，那如果是一些 HTML5 的一些新的技术，比方说 local storage， 我可以存一些档案在存一些内容在 browser 上面，可能做 cache 啦或其他应用。好，那我当然不是用旧的方法去判断user agent IE 到 IE9 才支援 local storage， 所以我还要在那边写一大堆判断式，其实根本就不用。一方面你写越多判断式造成你程式 bug 的机会越多嘛。好，那最好的方法也最简单的方法，你就直接判断像 local storage 这个 API 有没有定义在 window 下面，因为一些新的 API 可能都定义在这个 browser 的 window 的 object 下面，所以你可以判断有 local storage， 好，你就不用管浏览器到底是什么版本，好，有的话自然就可以呼叫，没有的话那你就算判断版本也没有意义。 好，所以避免判断浏览器版本。好，这些我 demo 等一下再一并在一起做。好，那另外就是升级新版的 JavaScript 函式库，其实我这边没有特别写清楚的，应该我们可以狭义来讲，就是升级你的 jQuery library。 很多人很喜欢 jQuery， 为什么？10年前 2005-06年那时候你要跨浏览器真的是非常痛苦 ,IE678 的问题啦，或者是Firefox, 然后又突然出现了 Chrome, 然后还有 iPhone 的 Safari, 好，所以那时候很大很开始学着说网页前端很重要，但是写 JavaScript 实在太痛苦了，所以呢我就用 jQuery 好了。好，所以于是在2006-07年的时候呢，大家就疯狂的开始学 jQuery, 大家就用 jQuery 1.2, 结果10年过去了，大家还在 jQuery 1.2, 甚至很多网站还在 jQuery 1.3-1.4。 那这有什么样的问题？虽然可能你的网站可能还能动，但是它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你想想看2006年设计的 library,在2015年的这个今天，你在用的时候，那个 library 很难去利用浏览器的新功能去增加它的效能。所以，比方说像 jQuery 到 1.6 的时候呢，它开始把一些写法融入，就是它判断浏览器如果有 HTML5 的功能，它就会用浏览器 HTML5 功能 来做。如果你还停在 1.2、1.3、1.4 这种比较旧的 jQuery 版本，它可能光 select网页上的元素，它的 selector 都还是用旧版的 selector, 就是它写一大堆 code, 虽然那 code 在当年很厉害，但是你再怎么厉害的 code, 你怎么比得上浏览器原生的这些 function? 好，所以鼓励升级新版的 JavaScript, 一来是旧版本可能有一些写法已经这个，其实你都可以 trace 得到你用哪一版本的这个 jQuery, 你都可以 trace 到它是哪一年 release 出来的。那一年你想想看，他不可能知道说现在的环境有这么多的 device, 有这么多的手机，这么多的 HTML 的新标准。所以为什么要升级 JavaScript Library? 提升效能是一个最大的因素。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有一些旧版本的错误它也可以不断的提升。好，那如果你说那你不敢一次太冒进，因为 jQuery 的话 1.x 的版本现在是 1.11 多嘛，然后也有另外2 jQuery 2的版本是直接 drop 掉 IE678 的 support 嘛，假如说你还有一些想要 support IE678 还想要停在 1 多，那我就会建议最少要用 1.6 以上的 library。 那好，用 jQuery library 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你用 1.6 不是说用 1.6 就好，因为 1.6 它是一个里程碑，对 jQuery 来讲它是一个里程碑，可是 1.6 设计出来之后，它可能会有些小 bug, 社群会回报它有些小 bug, 所以它会一直不断的修，所以会 1.6.1 1.6.2。 好，所以如果你今天用了 jQuery 1.6, 那我就会建议你至少要用到 1.6.4, 就是它的 minor 版本最新的那个版本，好， bug 最少。好，假如你用 1.7 的话就 1.7.2, 好，以此类推。好，所以如果你不敢太冒进，或是你测试到最新版本，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那最低的话，我会建议至少 1.6.4 以上。好，那理由是因为 jQuery 1.6 之后开始大量的加入 HTML5 的特性，包含它的一些 data 啦，或者这些处理 attribute 都有处理好 HTML5 的这些 data 的属性标签。好，那这边下面这张图是 jQuery 官网当年它从 1.6.4到 1.7 的时候，它宣称，这个它的一些效能的成长。好，我们再加快一点。好，所以使用新版的 JavaScript Library。好，最后一点，就是不要，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 WebKey 为什么变成新时代的 IE6？ 好，就是因为当年iPhone 起来了，让很多人觉得，这个行动装置浏览网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开始写。但是呢，可能都是只为了 iPhone 相容去写，所以很多的 code, 因为 Safari 也好 ，Chrome 也好，当年的 Chrome 啦，它底层的核心就是 WebKit。好，那有一些 CSS3 的语法或是 JavaScript 的语法还没有变成正式的标准，所以当时他们这些浏览器在实做这些新的标准的时候，都会加上它的 vendor prefix, 所以 WebKey, 好，所以那 WebKey 的浏览器会这样做，Firefox、Mozilla 浏览器会这样做，当年的 Opera, 虽然现在 Opera 也改用 WebKey 了，但是当年的 Opera 它也是自己做 ，Microsoft IE10 在支援的时候也自己做了 vendor prefix, 所以呢，在3-4年前，你要在你的浏览器里面，不好意思，你要在你浏览器里面加入这个渐层颜色的时候，哇，你要写这么多code。 不好意思。好，就你要写这么多，你要写这么多 code， 就是这个每一家浏览器你都要顾到。那浏览器它会自己去好找到它认得的啊，比方说今天iPhone 的 Safari 看到第一行 code 好认得了，后面不认得没关系就不管了。好，那 Firefox 看到这个 Moz 好，那可是比方说像这样子的 Linear Gradient， 就是这个渐层颜色，其实在现在浏览器新版浏览器其实已经大家都已经可以不用加 prefix 好，所以你写的话其实根本就不用加上这个 vendor prefix。我们很快的再看一下刚才的那个例子。好，刚才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好，刚才我们这个例子里头，我们设定渐层的就是这个 linear gradient。好，那假如说你是从好这个网络上面的范例文章、范例程式码 copy 下来的，你可能会写出像这样子的 dash webkit。Linear gradient， 好，所以呢，你的网站当然在，好，比方说我们开 Chrome， 连 Chrome 都不支援了，好，因为 Chrome 新版的已经不是 WebKit 了，好，你写 WebKit，IE 也不支援，好，明明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IE 11本来，哦，我们也确定是用 IE 11的引擎，但是它就是看不到渐层颜色。所以很多时候你把这些 vendor prefix 取消掉，好，就正常了。那甚至在 Chrome 正常， Firefox 正常。好，所以要减少，这边的重点就是要减少使用CSS 的 vendor prefix。 好，那如果说你不确定说这个你用到的这个规格是不是各家浏览器都可以用的话，有一个网站非常网址非常好记， Can I use， 我想这个所有如果你做前端的话应该都把这个网站加入书签，或者是这网址也很好记的，就 Can I use， 那这边他们就会列出所有好现在有任何人提出的或是已经进入 standard 的这些 CSS3 啊 JavaScript 或是 HTML5 的规格。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应该是 color 的 gradient， 好， okay， 我们可以看到当然 IE98 是还不 support， 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浏览器包含行动 iOS Safari 都可以 support。 好，所以你当然可以看一下说，是不是已经可以不用加这些 vendor prefix， 好，这更细。好，你看 Chrome 现在都已经stable 的版本都已经 version 45了，所以刚才也呼应到我们刚才讲你根本不必要去判断浏览器到底是什么版本。好， 一来你永远追不上，二来这个 user agent 的那个字串是可以自己定的，所以 caniuse.com。 好，那好，所以总结五个心法，所以其实投影片大家可以 download 到嘛。最后 recap， 好，标准文件模式就是 Doctype， 然后不要用 UA compatible， 让你的浏览器用最先进的引擎来呈现，好，不要让它去模拟 IE7 IE8， 减少依赖外挂程式，因为当然它的效能问题还有操作体验，尤其在桌面版本以外的浏览器不可能有这些外挂程式。好，然后避免判断浏览器版本，使用新版的 JavaScript library。 好，因为新版的它才会针对现在的环境去做最佳化的设计，减少 vendor prefix。 好，那写标准的网站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这几天毕竟这堂课的 track 是在 UWP 下面嘛，那标准网站跟 UWP 还是有点关系哦。我们大家都看到说在 UWP 上面有几种方式，你除了写 UWP 的 native 的方式写，当然它效能最好， 那如果说你有既有的 Web， 你要这个怎么样把它很快速的变成一个 UWP 的啊这个应用程式？好，我们看一下，就是因为在 UWP 的过去，这边先跳过哈。过去我们说，要怎么样把很快的把你的网站变成 App？ 哦，可能大家听过 Cordova， 听过 PhoneGap， 那个都是用 HTML、JavaScript 重新还是在写一个应用程式，它只是打包成 App。但是我们这边讲的 UWP Bridge 里头的这个 Hosted Web 的这一条路呢，它其实是我的网站还是放在我的 Server Side， 我那个 UWP 的 Package 只是一个空壳，然后 Entry Point 就是进入点是直接指到那个 Website 的 URL， 好，直接就可以变成一个 App。 好，我们把握时间直接来看一个 Demo。 好，比方说 我昨天在会场上面 Demo 的这个一个飞行的游戏嘛 ，Fly Arcade。 好，假如像我现在用 HTML 标准 HTML 写了像这样子的一个网站，那我的维护啊，我的 code 可能都放在我的 server 上面，那我怎么样把这个 app， 我的网站直接变成一个 UWP 的 app？ 非常简单，我就建一个，好，没关系，好，我们昨天在，这是我昨天在Kino 上面 demo 的这个飞行游戏，好，那它是个 HTML5 写好的 app， 或者是你 一般的网站也可以，好，那我只要建一个 universal app， 好，是用 JavaScript 一个空白的 universal app， 好，然后我 create 好之后呢，我不用把什么网站的那些 HTML、JavaScript 全部 弄下来，我就把 CSS 啊、JS 啊这些都干掉，然后我在 UWP 的 manifest 上面直接把你的网站的网址贴上来，好，然后加到 content URI 里头存档，好，执行。好，你可以看到你的网站的 code 是放在你的 server side 上面，好，但是它就是可以变成一个 UWP 的 app。 好，那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除了说很快的可以把你的网站变成 app 之外，过去我们要写一个网站，好，我们写网站的时候没有办法存取 user 电脑里面的这些资料，像通讯录啊，或者是它其他的这些内容，可是透过这个 hosted web 的方式，它会在 user 的它会在那个浏览器的环境里头去定义一个叫做 Windows 的物件，它会去定义一个 Windows 的物件，所以呢，比方说我这边的例子就是，我如果我原本的网站，好，放了这一段 code， 好，我们直接 demo， 直接开那个网站来 demo。把握时间，好，假设我现在做一个简单的 ASP.NET 的网站，好，那我网站本身当然没办法去存取什么用户底层的这些资料，好，它就是一个 pure web 嘛，好，比方说我要存取用户的通讯录啦，或者是底层的相机等等，好，这些资料。还在 reload。 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 code 的部分，好，我这边塞了一个 button， 好，那下面当然这个 button 按的平常按的没有反应，但是我如果是透过 UWP 刚才的那个方式包装进来，好，它就会在我的浏览器的环境里头去定义了 Windows 这个 object， 那它就会去呼叫我系统的这个 UI， 好， U 这个 UWP 的一个对话框，好，就可以透过 Web 来呼叫。 看能不能还在还原。好，我先放在本机。好，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的 Web 可能还是放在我们的 Server Side 上面，好，但是我可以就用很快的方式，刚才我们看到很快的方式把它包成一个 UWP 的 Package。那你说这跟 Edge 的关系是什么？简单讲，只要那个 UWP Package 里面的那个 Web 的环境，它就是跟 Edge 你系统当使用者系统里面的 Edge 是完全相容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Web。好，本身它当然是 responsive， 好，因为 default 用了那个 bootstrap 这个按钮，按了没有反应嘛，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我把这个网站包成 UWP 的 app 的时候，好，它在 UWP 里头按下那个按钮。因为会有 Windows 的那个物件，所以它就可以使用 UWP 的这个对话框的 API。所以我们把 Entry Point 修改，然后去指定说，这个路径可以去呼叫我的 Windows Runtime 的这些 API。好，我现在 run 的是这个 UWP 的 App。里面是空的嘛，好，所有的东西都是在 website 上面，好，所以你看到，如果你今天已经做好了一个 responsive web， 然后是标准的网站，其实把它变成 web 也是，好，把它变成一个 app 也是一个这个操作体验还 OK， 一个很快速的方式，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时候我按下按钮的时候，这个对话框是 UWP 的 API 所呼叫出来的对话框，好，不是 alert。我们刚才看到同一个网站如果在 Edge 上面我按这个按钮没有反应嘛，因为我的 code 怎么写的，我的 code 是判断如果有 Windows 这个物件，你看我这边一样没有去做判断说使用者到底是用 Edge 还是用 App 来操作我的网站，我单纯只是判断到底有没有 Windows W 大写这个物件，因为UWP 的 API 都是把它包在这个物件下面，所以有的话我才去注册那个按钮的 event， 然后让它去呼叫 message dialog， 然后显示。所以为什么同一个网站我在 Edge 上面按这个按钮没有反应，可是我把它包成 UWP 的 app 的时候，好，所以这边要讲的意义就是，好，如果你今天网站已经都是标准化了，相容 Edge， 好，那你其实把它包成 App 的这个方式就会非常的很快可以做好，而且也很轻松。像这边的例子是，它是呼叫，好，比方说你去呼叫系统的这个行事历，然后去把一个事件加到它的行事历系统内建的行事历里头，好，就可以去呼叫 Windows Runtime 的 API。 好，所以两种方式，好， Web View 控制项就是传统大家就是说在我的 App 里面弄一个 Web View 啊，然后再弄，好，然后它可以做这些处理，好，可是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这个 Package Web App， 好，那它会有比较好的安全性。好，那最后的话只是跟大家这个稍微介绍一下 Edge 在这个安全性上面，好，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它一直是透过市级更新，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 UWP 的 App， 好，所以它其实在执行的环境上面它是一个独立的状态，好，所以它的 Application Container 是跟其他的隔离，好，所以有更高的安全性，好，所以它这是它的一些处理流程，所以它这过程中就是去判断说它是 Internet 的网站还是 Intranet 的网站等等，好，然后隔离开来去执行，好，所以这边就留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们就不特别去讲，好，所以一些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安全性的问题的威胁，其实在Edge 里头都有一些 policy 去做处理的，好，甚至在未来的版本，大家在昨天 keynote 上面有看到 Windows Hello 未来的版本会去处理这些身份验证的方式。好，那有一点，最后两个大家一定会很常问的，就是以前 IE 其实 IE 在系统里头有32 bit 的版本跟64 bit 的版本，可是绝大多数人的 IE 都有装一些 plugin， 比方说 Flash 或者是32 bit 版的 Flash 或是 ActiveX。有了这些 plugin 之后，你的 IE 就只能够用32 bit 的模式去执行。好，所以它的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啦，或者是效能上面就会受限。那 Edge 的话，我们的 Edge 在虽然是做成 UWP， 但是它永远是在桌面上，在桌面上永远是64 bit 的。好，就X86 64 bit。那它当然 trade off 就是目前就是没有这个啊，因为它不支援这个原生的元件，所以它不会转成32 bit 的模式。好，那第三方元件，过去第三方元件的话，因为它的做法是跟 IE 是 in process come， 所以它可以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会有很多的风险。好，那 Edge 目前的话，只有保留唯一在 Edge 上面可以保留的就是 Flash。好，然后未来会有一些这个扩充模型。好，将来因为在今年的 Build 上面已经有宣布，未来会有扩充套件的写法，但是是以 pure JavaScript 跟 HTML 的方式，就非常类似 Chrome 的这个扩充套件的写法。好，那这边最后只是跟大家说，我们虽然有 Edge 是 default， 但是 IE 还是会存在，所以你的在企业内部环境，如果真的还有一些程式没办法改，你就用这个 fallback 的方式回 IE 11。好，不然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在设计新的专案的时候，用新的方法来做网站。好，那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还有更好的效能。好，那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先到这边。好，那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记得，因为我们今年改成没有纸本作业的问卷，所以拜托大家就是尽可能的上我们的网站来填写问卷，给我们 feedback。好，那课程影音的话都会在9月底的时候公布。好，谢谢大家。